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月4号，星期二，农历正月初七，北京多云转晴，1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应习近平邀请，巴基斯坦总统将访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几千年形成的过节的文化传统，是凝聚中华民族、中国人、全体中华儿女的精神纽带。系列报道《幸福牵挂》今天播出，让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
中共中央致电祝贺越南共产党成立95周年。
春运客流攀升，各地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第19届亚冬会火炬传递活动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将迎来本届亚冬会首秀。
2025年春节档总观影人次突破1.68亿，刷新影史纪录。
欧盟多国领导人表示，若美国加征关税，将做出有力回应。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阿西夫·阿里·扎尔达里今天起到2月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幸福牵挂。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几千年形成的过节的文化传统，是凝聚中华民族、中国人、全体中华儿女的精神纽带。他多次在春节前夕走进文化遗迹，品年俗、寻文脉，在喜气腾腾的氛围中，给大家送上最温暖的新春祝福。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幸福牵挂》今天播出，让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这个春节，北京前门东区草场胡同的四合院内装扮一新。前门东区是北京老城重要历史片区。2019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这里查看街巷风貌。他强调，
你说北京它的文化的底蕴是哪里？
就是
对，这是老古董啊。这个老古董呢，但是你又让它能够适宜居民的现代的这种生活的这种需要，把这两个结合好，把这个北京胡同文化底蕴保留下来，让他们又过上现代的这种文化物质生活啊，这个还是可以结合好。
几年来，前门东区在最大限度保护古都风貌、留住胡同韵味的同时，着力改善人居环境，提高生活品质。老胡同的居民过上了蒸蒸日上的新生活。北京市东城区前门街道工委书记郑芳：
我们一直牢记总书记的嘱托，要让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街区的品质和人居环境得到了持续的提升。新的一年，我们将积极打造文商旅居融合发展的新型业态，推进历史文化街区的更新，赋能老胡同现代生活。
今年春节，云南腾冲和顺古镇迎来了大批游客，白墙黛瓦间，红色的灯笼高高挂起，让这座南方丝绸古道上的商贸名镇愈加喜庆和热闹。游客张女士：
整个和顺其实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自然文化以及人文都非常的让人心动。
2020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和顺古镇考察调研，他沿着和顺小巷查看古镇风貌，了解西南丝绸古道形成发展、和顺古镇历史文化传承等情况，并给大家拜年。
都是游客吧？
你好，
你好。
新年好，
新年好，
新年好。
这边不错吧？
不错，非常不错。
在云南七彩云南啊，挺有特色的。你们好，你们好。
如今和顺古镇成为旅游热门目的地，每年迎来上百万游客，古老小镇更加生机勃勃。和顺镇镇长钱文彩：
总书记对和顺古镇的历史文化传承非常关注，这些年和顺镇始终坚持保护自然风貌，
挖掘历史文化资源，让大家的和顺之旅成为难忘的精神之旅、文化之旅。
一砖一瓦守护历史印记，一迹一艺更续文脉华章。2022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西平遥古城，了解当地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和开展特色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做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者，保护好推光漆器等文化瑰宝，把富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产业发扬光大，推向世界。推光漆器店店主王辉明说，平遥推光漆器不断推陈出新，已成为山西非遗一张亮丽的名片。
这三年来，我们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在推光漆器的技艺上面一直做着努力，把产品做精做细，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这个推光漆器产品。
在这次考察中，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要求守护好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平遥县文物所副主任王文颖：
总书记的印印嘱托呢，一直激励和鼓舞着我们每一位文物人。我们对全县的不可移动文物进行了全方位的勘测与记录，全面的摸清文物价底，守护好历史根脉。
今年春节是中国春节申遗成功后的第一个新春佳节。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时指出，几千年形成的过节的文化传统是凝聚中华民族、中国人、全体中华儿女的精神纽带。总书记一次次在春节前夕来到群众之中，贴福字、赏年画、包饺子、炸年糕、看民俗表演，感受丰富多彩的年俗文化。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昨天致电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祝贺越南共产党成立95周年。贺电说，95年来，越南共产党团结带领越南人民胜利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解放，在社会主义建设和革新事业中取得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特别是越共13大以来，越南共产党着力加强党的建设和整顿，越南政治稳定，社会安宁，经济发展蓬勃有力，国际地位日益提升。当前越南党和人民正在以苏林总书记为首的越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努力实现越共13大提出的各项目标和任务，朝着建党建国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不断迈进，迎接越共14大胜利召开。我们相信你们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中国共产党同越南共产党革命友谊和友好合作关系源远流长，在毛泽东主席和胡志明主席等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和精心培育下，两国人民在革命斗争中相互支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携手并肩，在改革开放和革新事业中砥砺前行，共同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重视发展中越两党两国关系，愿同越南共产党一道落实好两党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秉持16字方针和4好精神，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巩固传统友谊，拓展各领域交流合作，深化治党治国理论和经验交流互鉴，共同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025年综合运输春运工作专班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 3.3 亿人次，公路出现春运以来车流量最高峰，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长三角铁路昨天起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加大对安徽合肥、阜阳等重点地区和高峰时段运力投放，增开多趟临客列车。阜阳西站站长张红军：
增设导向标识，在进站口设置爱心即刻通道，确保返程畅行无忧。
中国铁路郑州局春节返程客流逐渐走高，2月4日计划开行旅客列车1743列，加开临客列车302列。中国铁路郑州局工作人员赵晴晴表示，
增开北京、上海、广州、乌鲁木齐等直通临客，同时积极挖潜管内京广高铁、郑泰客专等重点线路运力。
郑州东站值班站长周冰岩介绍，郑州东站成立了志愿服务队，并采取多种举措提高旅客乘车效率。
郑州东站将40台双向换乘闸机全面升级，方便了换乘旅客无缝接续连乘的列车，不断地提高了旅客的乘车体验。
郑州海峡春运期间进出港旅客达218.29万人次，客滚船5897艘次，返程高峰每天将开行280个航班，运力充足。在海南海口新海港和秀英港，车辆正有序登船出岛，港口周边路面一路畅通。过海旅客向先生：
今天过来非常顺利，也非常方便。
海口新海轮渡码头安检部门负责人吴海清：
我们还增设了一个候补票的功能，根据售票情况来增加运力航班，来保证车辆顺利的出岛。
今年春节假期，新能源车的流量占比约在17.5%左右。公路部门在服务区加强疏导保障，采取双区分流、推荐临近充电设施等有效措施，引导充电排队车辆。江苏供电部门在多个高速公路服务区配备了移动充电机器人，受到了不少新能源车主的青睐。
服务区都会要排队嘛，因为我赶时间嘛，我其实并不需要充满，我只需要充个大概50到60公里电到南京就够了。
国网南京供电公司营销服务中心副主任姚楠介绍，
通过在重点的场站的部署我们的移动充电机器人、快速应急充电桩和移动储能车的方式呢，去全力满足车主充电的需求。
春节假期，我国一批与核相关的重大工程持续攻坚，全力推进项目提质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云霄县的漳州核电基地是全球最大的华龙一号核电基地，也是华龙一号批量化建设的始发地。中核集团中国核动力院驻漳州现场办主任张毅介绍，漳州核电二号机组正处于调试高峰阶段，预计将于2025年年末并网发电。
马上要到来的热时间点，对于我们核电站来说是非常关键，我们丝毫不能松懈，要对各个环节进行把关调试，确保万无一失。
春节期间，在位于贵州六盘水的中国核动力院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技术示范项目建设现场，工作人员一直坚守岗位，紧锣密鼓地进行系统调试。项目总工程师、中核集团首席科学家黄艳平介绍，我国的相关研究最早在2009年启动，经过了10多年独立自主的艰苦攻关，率先完成了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技术示范项目的建设。
我们正在开展系统的状态检查和冷热态的调试，全力推进系统的联动试车，朝着系统满功率发电的目标加速迈进，为大规模推广奠定坚实的基础，使研究真正造福千家万户。
峨眉山下青衣江畔坐落着中子辐照能力世界一流的高通量工程试验堆，以及中核集团首次向全球开放的10个核科研设施及试验平台之一岷江试验堆。中国核动力院一所所长赵光介绍，
目前高通量堆正在承担着我国核燃料元件和反应堆结构材料辐照考验、应用同位素研发等重大任务。我们春节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保证反应堆安全可控，为年后迅速投入运行生产做好充足准备。希望新的一年我们能够在科研领域持续攻坚，取得新的成绩。
文化中国行。
春节假期，各地积极开展非遗赛社区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总台记者杜西蒙、田萌报道。
咱们剪纸动左手不动右手，就是我在剪的时候，我们要收剪刀。
在河北石家庄桥西区南长街道京八条社区，石家庄市非遗项目剪纸代表性传承人赵成龙在方寸间剪出喜庆风华。 这里曾是居民楼一楼临街的闲置用房，而现在这个400余平米的文化空间成为非遗扎根社区的土壤。各地积极推广非遗在社区，非遗技艺无缝走进百姓生活。在首个非遗中国年里，更多居民走进社区举办的非遗传承活动中。在上海，不少社区将非遗曲艺会、皮影戏体验式表演等多样化的非遗展示带入社区，让居民在亲身参与中感受非遗的独特魅力。在河南郑州，多个由老街区升级改造的创意园区里，老式红砖房被各式灯笼、春联、彩灯装扮一新，不少居民带着孩子品尝各种新年小吃，体验非遗手作，感受浓浓年味。
一出家门就能感受到各种非遗的体验啊，非遗传承人嘛，他们的一些表演亲善表演呀、啊，把舞蹈和非遗亲善融合到一起，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非遗这条街确实也让整个社区啊都变得更有文艺性了。
在社区开展非遗保护传承，让非遗传统技艺成为社区文化主角，打通了非遗传承最后一公里。园区负责人曹星河说，
我们园区现在呢，核心的人群是16到35岁，外地游客占比应该能达到60%，让更多消费者能从体验当中去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
第九届亚冬会火炬传递活动昨天在哈尔滨举行，总台记者冯志远报道。
本届亚冬会火炬传递活动以冰雪同梦、亚洲同心为主题，传递路线全长约11公里，共有120名火炬手参加。第一棒火炬手由哈尔滨籍运动员、中国花样滑冰首枚奥运金牌获得者申雪担任。
担任第一棒火炬手，我觉得非常的骄傲和自豪。我们的亚冬会即将开幕了，然后也欢迎全世界和全国的朋友们能关注我们亚冬会的赛事，希望他们能够参与其中。
火炬传递起点在哈尔滨城市开埠的地方中华巴洛克街区，收火仪式在备受游客欢迎的打卡地哈尔滨市松花江外滩湿地公园的大雪人广场。火炬传递路线途经见证哈尔滨百年历史的滨州铁路桥、亚洲第一步行街、中央大街等，现场观众渡劫。
亚冬会在哈尔滨举行真的太荣幸了，祝愿我们哈尔滨能够越来越好，希望祖国各地的人民都上我们哈尔滨来玩。
亚冬会还设置了线上火炬传递活动，截至2月1日17时，整个线上活动的累计访问量已经超过4000万人次。
本届亚冬会昨天在开幕式前迎来首个比赛日，首场比赛吉尔吉斯斯坦男子冰球队通过加时赛战胜科威特队。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今天上午的冰壶混双循环赛中迎来本届亚冬会首秀，中国男子冰球队今晚将对阵韩国队。
黑龙江被誉为中国冰雪运动的摇篮，在我国获得的22枚冬奥会金牌中，13枚与黑龙江运动员有关。以亚冬会为契机，黑龙江从青少年抓起，积极培养冰雪后备人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教冰场是黑龙江全省中小学多年来的传统，在许多学校课间操，孩子们不穿跑鞋，穿冰鞋。哈尔滨市群力实验小学德育副校长隋英南告诉记者，
现在上冰雪的孩子特别的多，我们全校现在上冰雪的数量基本能达到2000多人。
2022年，七台河市被中国奥委会授予奥运冠军之称。黑龙江省七台河职业学院冰上运动学院教练张杰就是七台河的第一位世界冠军。他告诉记者，每个寒假都会有来自全国10多个省份的小学员来到七台河参加培训。
80多名运动员当中，有60%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孩子们。在这个5年多来呢，孩子们共获得全国的金牌300多枚。
如果说短道速滑是七台河人心中的荣耀，那么冰球则是齐齐哈尔人难以割舍的生活乐趣。这座冰球之城，从全民运动到学校教育，再到装备制造，一个关于冰球的生态圈正在形成。齐齐哈尔市二马路小学更是先后培养出了60多位冰球国手。马美林是二马路小学冰球队的一名队员。
今年是我学冰球的第7年，我的梦想是进入国家队，跟那些姐姐一起打比赛。
黑龙江省体育局竞技体育与青少年体育处2级调研员、速度滑冰世界冠军薛瑞红表示，未来黑龙江省将打造更加专业化的后备人才培养体系。
通过百万青少年上冰雪活动，我们向国家培养输送了大批优秀后备人才，同时呢，还极大提升了青少年的运动技能。我们下一步还要借助哈尔滨 亚冬会形成的浓厚冰雪氛围，为学校开展冰雪课程提供装备、人才等方面的支持。
新春佳节，空军航空兵某旅迎来70多个军娃，孩子们在体验部队生活的同时，也和父母在军营团聚，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春节。新春走基层，今天请听军娃探营记，采制总台记者朱东阳、陈彦成、刘华庭。
在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文体活动中心，70多个身穿迷彩服、头戴迷彩帽子的小军娃被平均分成6个班，正在进行队列训练。孩子们对待每一个动作都非常认真，训练得有模有样。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杨逸轩。
今年几岁了？
6岁了。
记者了解到，这个旅去年由于接装了新机型，大多数官兵将近1年都没有休假回家探亲。旅党委决定今年春节扩大军属来队过年的比例。军娃杨逸轩的妈妈马翠翠
很感激部队，确实为我们家属考虑的非常多，一是团圆了，然后另一个呢，就是确实这些活动对孩子的成长也非常有意义。
军娃杨逸轩的爸爸杨永涛在飞行场站工作，晚上7点多忙完一天工作的杨永涛才回到家属楼，听到开门声，杨逸轩迫不及待地跑出去迎接，并扑进爸爸的怀里。
我今天刚学的跑步，这里小溪，还有蹲下起立，看飞机起飞和飞机降落。
小逸轩开心地和爸爸分享着他这一天的学习和收获，还要把刚刚学会的一首歌曲唱给爸爸听。
我爱祖国的蓝天。
杨永涛的表情里流露出一位军人朴素的幸福。
对我孩子的改变还是比较大的，孩子也受益了，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促进吧，让我们可以有更好的精神状态，在这块练兵备战，更好的为祖国为人民站岗放哨。
说话间，炖牛肉、清蒸海鲜和水果萝卜等几道家乡菜摆上了餐桌。军嫂马翠翠说，爱人杨永涛已经几年没有回家过年了，今年特意从家里带过来他喜欢吃的家乡美食，
比如说我们潍坊有名的萝卜，包括一些海鲜啊之类的，还是让他在这儿能够吃上有家乡口味的饭菜。
记者透过窗子向外望去，家属楼门口挂着一个个红红的灯笼，每栋楼的门口都贴上了春联，其中写着江山锦绣春常在，岁月静好福自来，横批国泰民安。
我们一线的官兵，包括我们的飞行员、我们的地勤人员、保安人员、警卫的官兵，要到一线去执勤上岗，
守护我们百姓平平安安过大年。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截至2024年12月末，全国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4.4万亿元，同比增长 14.4%。粮食重点领域贷款余额4.46万亿元，同比增长 20%。2024年新发放的普惠型涉农贷款平均利率降至 4.9%， 较5年前下降 2.49 个百分点。
截至昨晚9点28分，2025年春节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创下新的历史记录。截至4号0点，今年春节档总观影人次含预售突破1.68亿，刷新中国影史春节档观影人次记录。2025年中国电影市场累计票房超北美票房成绩，位列全球第一。
今年1月份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累计运输货物 10.4 万标箱，同比增长 30.9%， 继续保持较快增速。
我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已经完成关键部件的升级换装，预计将于今年2月完成水池试验，3月开展应用海试。此次关键部件技术升级将显著提升蛟龙号整体性能及安全作业能力，为后续深海科考应用航次提供技术支持。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冷空气活动依然频繁，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1到3摄氏度，华北北部、吉林、辽宁等地偏低4到5摄氏度。预计从明天到7号，西南地区、江汉、江南等地将再次出现较大范围降雨天气。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西北部一小区3号发生爆炸，已造成包括顿涅茨克拳击联合会主席阿尔缅萨尔基像在内的两人死亡。俄媒体报道称，爆炸是针对萨尔基像的暗杀行动。萨尔基像是阿尔巴特特战营创始人，该特战营约有500人，从2022年秋季开始参加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今年初在俄库尔斯克州与乌军作战。乌克兰方面3号称，俄罗斯袭击导致乌发电设施和输电网络遭到破坏，哈尔科夫、苏梅、基辅等9个地区采取紧急停电措施。此外，乌军无人机对俄方两个州的能源设施实施打击。
本台消息，据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3号报道，以军连续多天袭击约旦河西岸图勒凯尔姆市集起营地，部署更多军车。巴勒斯坦卫生部3号表示，今年以来，以军在约旦河西岸的军事行动已造成7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两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3号表示，哈马斯已准备好开始就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内容进行谈判。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华盛顿，以美会谈即将拉开大幕，而哈以之间本应在2月3号展开的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谈判未能如期展开。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贸易组织3号发布报告指出，2024年第三季度全球服务贸易同比强劲增长 10%， 其中亚洲服务出口增长 16%， 欧洲增长 8%， 各地区进口也出现显著增长，反映出对多样化服务的需求很高。2024年前三季度全球服务贸易同比增长 9%， 货物贸易同期仅增长 2%。
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接近半数的受访者表示，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商品征收关税更有可能损害而非有助于美国经济。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说，美国和墨西哥同意将加征关税的措施立即暂缓一个月执行，并继续进行谈判。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3号表示，安大略省将禁止美国公司参与竞标该省的政府合同。
欧盟统计局3号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驱动，欧元区通胀率连续第四个月上升，一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2.5%。 经济学家表示，欧元区市场近期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特别是美国威胁对欧洲商品加征关税，或将带来进一步风险。
德国总理舒尔茨3号表示，如果美国对欧盟商品征收额外关税，欧盟将采取反制措施。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国家将为自身利益站在一起做出回应。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任何发动贸易战的尝试都是完全错误的。
叙利亚过渡政府3号表示，当天发生在叙北部阿勒颇省曼比季市的汽车炸弹爆炸事件已造成20名平民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叙利亚过渡政府声明说，叙将毫不犹豫地追究爆炸肇事者的责任，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布制造了此次爆炸事件。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